就差不多该到都到了，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学经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熏修啊，特别强调叫正文熏习，叫文修啊。我们其实都是声闻，很多人声闻是不是这个指这个出家人？其实是有广义的和和一个窄义的，就狭义的。那我们都是由佛的什么言教、圣言教听闻，对不对？你通过音声去听闻，然后怎么样？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很多人说：“哎，我不闻，我直接去修。那”那你把闻、思前边两个都被你割裂开了，你直接怎么修？很多人说：“啊，我们就实修嘛。”那讲这个话的人，就是一方面来说，他就违背了佛陀的圣教。那你只有独觉可以，见花开花落，对不对？见到生死无常，他自己独觉，他自己就可以觉悟，他觉悟到缘起法。那我们在娑婆世界的现在来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佛陀的时代都很少很少，何况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以听闻佛陀的圣教啊，所以我们都是以正闻熏习。那正闻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以佛经啊，以佛的言教。以佛的言教来正闻熏习，然后先闻，然后熏嘛，闻熏嘛，熏就是不断的读，不断的听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深入，到最后。所以我们刚才那段经文，其实我们都学习过了嘛，学习过了，当时哦，我很费劲的，也没讲清楚，不是别人没听清楚啊，没讲清楚，那现在重新再学，像这个一样啊，还好，楞严经在座几位都是读了好几百遍啊，有的还抄写了好几遍啊，这个是不得了。那这个我想因为有这个基础，我们就更好的来深入。我因为每次都要大家念嘛，那上次没念过的我们来念嘛，接着念。上次没念过的，对，你没有念过，我们就从你这开始了。阿难，
阿难，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情静目观情明空，唯意情虚，均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疑发牢，则于虚空别见狂华，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应当知，亦复如是。阿难，世主狂华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若目出者，即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华性，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去即华空，贤何见眼？若无见者，出即亦空，贤当亦眼。又见华实，目因无异，云何情空，好清明眼？是故当知，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好，这是讲五音啊。我们学的时候，其实五音也是什么五韵。音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聚集，聚集，有一种啊，一种我们讲不是单一的，如果是单一的，它不就叫韵，不叫音，啊，刚才就叫树音也好，它不是一个单一，一片叶子，它没法音嘛。韵它是一个寄聚，寄聚啊，草字头韵啊，是寄聚的一个意思。那色的聚聚，那么现在啊，佛讲经啊，直接先把结论。结论先说，阿难，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啊？ 真如性，直接就是如来藏，这是如来藏讲妙真如性，这两个都出来了。这是其实是我们佛法的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题目了，也可以是修行了。一个是如来藏，如来藏，一个是什么真如性，还是妙真如性。这一点啊，这个因为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就是下边的经文都说这句话，就说五音，五音是什么呢？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密法学到最后，南老师，大家有看那个《学佛者的现代对话》吗？有看那本书吗？那个包卓立啊，哈，跟南老师请法就是特别讲到了这个五音。那这五音的这个讲法里边，那它主要是以实证来说这个。那讲了很多例子，南老师还特别让大家看那个《大乘五蕴论》，有没有看这个？好，看这个，因为那个上下册嘛，那下册主要是讲这个五蕴呐、啊。那五蕴的这个小乘也讲，大乘也讲，那小乘和大乘的讲是一样吗？不一样，其实差别挺大的。那小乘讲它有个形容词嘛，我们就会把先从小乘嘛，但也不说是小乘了，说小乘人家也不干，是吧？讲这个南传的，他讲五蕴啊。那比如南传讲法，比如讲这个四念处和我们讲的四念处，我们大乘的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大乘讲四念处讲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什么？观行无常，观法无我，是不是这样讲的？啊，我们学四念处都这样的。但小乘啊，你现在去南传修，他是不是这样修？他不这么修，他觉得他讲的和你讲的和他学的是不一样。他是观什么？观受如受。他没有说瘦，他只是觉瘦，所以他动作很慢啊。我胳膊抬起来了，那我这个瘦要有没有觉知？有觉知，所以他走路，我这个脚放下来，这个脚提起来了，我这个脚放下来，瘦，他如实的观瘦的生瘦啊。你有什么乐瘦？有苦瘦，有不可不乐瘦。你这个瘦的过程中，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了知，这是南传的这种修法嘛？那我们不行吗？我们是这样，观受是苦，你直接观这个受的这个苦，对不对？那个受，那净呢？观身呢？观身就是身嘛，你的身念处嘛，你不要，你这个身都不见了嘛，对不对？我们很少去观这个身嘛，那身的身观身的由身而到受嘛，我们直接是观身什么不净。那骨那个烂就烂了嘛，白骨就白骨，为什么又不净呢？对于他来说，他不起这个念，他只是说哦，这是如实的，我们的皮肤就会黑了、斑了，有那个霉斑、湿斑，然后到最后腐烂，他只是这样观，他没有说净不净的问题，他不起这个念，他只是观，就是观这样子的，他的身的腐烂到最后那个流脓流蛆了。那你至于你心里什么反应，你只是如实的关照这个，对不对？那你观法是什么呢？观行是无常，无常的这个牵流嘛，造作嘛，你整个的这个起伏。你观法无我，这个是生观了。他只是从这个里边，你没有先结论说没有我，没有我，他没有结论，这是你观到了那个法无我是你的结论。那我们是先把结论先放这儿。法就没有我，但是我们这个结论下太快了。没有我读经，我不是在读经吗？没有我，我不是吃饭吗？没有我，这三世因果轮回是不是？那我们先进入结论，但是那个疑惑就一直冒出来嘛。你没法说服自己。那好，那在这里边五音一样。那五音的过程中，你看小乘怎么说五音？观色如聚目，色蕴。他的色蕴，他还观五蕴。五蕴这个词不，这个大乘的、小乘的以及密乘的对他的诠释或者是他的一个契入是不一样的。在楞严经直接说他是什么？
如来藏。
如来藏妙真如性，在那个小乘是什么？如来藏妙真如性。你这如来藏都如聚墨，那个墨我们都知道嘛，这个泡茶嘛，那有那个茶墨，那茶墨到杯子里就没有了。 色法是无，色法就没有了，那怎么说是如来藏吗？对不对？大家读这个经基本上都不起疑惑嘛，所以我说，哎，大家都上根利器嘛，都不起疑惑，信受奉行。对啊，读心经也是嘛，我说无言二逼人生意，大家读得很带劲嘛，我说你摸摸自己的鼻子有没有，有，你再读无言二逼人生意，再摸摸鼻有没有，有，那你读的是没有嘛，哎，你到底信还是不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佛到我们形成惯性的时候，你就一直学嘛，学了十年二十年，就跟你我终于认清了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就是一样嘛，你就会回过头来说我学了，我皈依了很长时间，我学了很长时间，但佛法是什么，好像你一直被概念，被名言，我们讲名言被那个概念所什么所拘，你所以一直读金刚经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在念金刚经，我在念金刚经，继续念无我相无人相，你的内在和你的外在始终是什么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到最后形成了你的学佛，你念了很多时候，念了很多遍，你往往是你怎么样，你总是在什么名言在句意上，你这种对立，你这种分裂，你自己有没有觉知？没有觉知，没有觉知之后造成学佛到最后的什么痛苦，不光佛法痛苦，生活痛苦，你的概念都被分裂被撕裂，我们与其这样，我们回到这儿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搞清楚，所以我们每次学经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要随着自己的惯性想当然的理解，所以佛先把结论先下到这儿，那我们懂不懂不管，佛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所以说佛法要带着仪情，不是说禅宗要带着仪情，是代表我们对生命的觉知，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你不能说这是佛讲的，这是菩萨讲，是佛讲是菩萨讲，你是正闻熏习，但是你他成佛了你没有啊，你要去修啊，我们不能说我本来是佛，很多我们所以上节课特别讲真不生妄，心能变静，很多人对这个两重关系搞不清楚，为什么真就真如啊，真不变妄，真如果变妄了成了佛了，又生出了一个妄心，哎，又变成众生了嘛，他保证了说真不变妄，那个真如不会变妄，那如果在这一点你不去，那为什么这个境有产生了，这此心生时既有如是影像产生，那心能变静，哎，他两重，他给你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华严的祖师里边，他是把这个多少经，因为他华严祖他去讲，那这个讲是跟唯识结合在一块讲，所以我们说唯识的根本经典其中是华严经，很多人说好像华严经里边没有怎么讲八十二如我啊，没有讲这些东西啊，其实是讲了，那在这一点上光这一句话，很多人就像这一句话要过不了的时候，我们读心经是什么照见五蕴啊，皆空啊，这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名相上去学，你会一直是怎么会我学一部经就好了你越学你会什么疑惑越多，因为五蕴皆空，为什么说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直接跟你如果用名相上你去学佛，你会到苦不堪言，所以很多人说人基督教多好，就一本圣经，那佛教三藏十二部深入法海，对，智慧如海，对，那海水啊，你跳到海里淹死了游不出来了，迷失在法海中，有没有很多人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我现在还特别啊，有一个师兄啊提倡乐藏，我一方面大力提倡乐藏，自己在乐藏，一方面要怎么样深入经藏，你不是说你读了就是你的了，你读完了装到口袋里了你就带回去了，你必须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把这个不清楚好不清楚没关系，你像圆云法师他就把那个贴成纸条放到他的那个疗房里边，到了晚年73岁的时候，哦，才算是可以说那部书才出来。 那我们在过程中，这个经是我们生命，所以南老师讲了，你去看南老师讲了很多，一会儿就回到楞严经了。他讲了很多就回到楞严经，讲了很多就回到楞严经。为什么？这里边大秘密。很多人就说南老师都没讲完，哎，我说都讲的不知道怎么讲了，想方设法讲，把儒家的经典扯一扯，扯到楞严经。啊，很多儒家的人说南老师这个都好像不纯粹啊，讲佛家的时候又讲做人，又把儒家东西拿出来，不是，而是他真的是悲心太切。讲得透透的。那我们讲，你看这个，如果以南传来说，这个法我们必须要修啊、嗯。你不说只能跳到这个五蕴是如来藏，五蕴是五蕴，你是你，如来藏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照。他讲观色如巨木，观什么受如水，这个水泡啊，水上的一个泡沫。刚才那个巨木还是茶那个巨木，水泡是什么？还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这个受也如水上泡，苦啊受啊乐受还都像水上泡，想是什么呢？想啊，想运啊，如春时宴，宴呐、啊，就是我们讲这个那个海市蜃楼那个啊，那个啊，是一种幻影。你到沙漠上其实也可以见，天热的时候，你看那个热的那个空气也会造成那个啊。那住行呢，如芭蕉，芭蕉大家知道吗？就剥一层剥一层嘛，但是现在的人那个网络用语用的是什么？像根葱嘛，啊，烦恼像根葱，你剥剥剥葱里边都是空嘛，你的烦恼你给我烦恼拿出来嘛，你就剥嘛，剥到最后烦恼在哪里嘛？所以祖师说嘛，你拿烦恼嘛，你我来给你破烦恼，你拿那个束缚我给你解束缚嘛，你拿不出来。所以他说的那个行如芭蕉，住实法如幻。是幻，实是幻的，那我们凡夫的这实都是幻的，这是干什么？这不是讲，这直接是理和实在融到一起去修的。所以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哦，五蕴皆空，我们硬是空不了啊。最空不了是什么？色蕴。一打坐，哪一个说不腿疼的给我举手？对不对？你说空嘛？你说色蕴嘛？对不对？如哎呀，多美如巨木啊，色蕴如巨木，哎，打坐试试看嘛，对不对？你就呲牙咧嘴嘛，那个就很真实嘛。所以我们就想无言而别人身影，你有鼻子一样的道理嘛。说，但是为什么观自在又讲这个无蕴皆空？那个色蕴到底是什么？好，我们这个那天讲的这个，哎，所以有时候看佛经啊，有时候看得很有信心，有时候看得很气馁，是吧？哦，这个。对，这个是就念前面一句就好了，啊，譬如工画师觉灵菩萨哈，就是成佛为生，遍观十方。譬如工画师分布住彩色，虚妄取意象，大种无差别，是不是、啊？这段虚妄取意象，心如下边这个，我再就是因为那天念好几遍嘛，我接下来把这个重点，心如工画师。能化住世间五蕴，习从生无法而不造。五蕴是什么？画出来的，是比喻啊。是谁画出来？是心，是心的妄，是取那个意象，是虚妄的，是取那个意象。要不然怎么是泡沫呢？是因为是虚妄的。是虚妄的妄想所生的，你破了妄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是真实的，无蕴是真实的，腿痛嘛，绝后空空无大千，大千嘛，大千最让你感受到的色蕴，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色蕴本身在这儿来说。佛这个跟阿难讲的直接都不说这个什么虚妄，直接说本如来藏真如妙性。在这一点如果不去透过，但是结论也有啊。你看南老师这个结论，我都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书嘛，啊，自己看书就是跟那个彼得的那一段啊，跟彼得那一段把那个五蕴和这个是，他在传大秘法啊，我把这一段的。 摘录出来，摘录出来跟大家来说，先把结论，就跟佛这样一样，先把这个结论那本书大家都应该有哈，
嗯，
好，在这儿，南老师说，啊，说冷，他是有指挥冷严经，说大家知道吗？心，大家就说心，啊，能生万法，啊，心不生不灭，大家知道物不生不灭吗？他说南老师要说传大秘法，传大秘法就传五蕴大秘法，他就说在秘法来说，五蕴什么即五方佛。
嗯，
五蕴即五方佛，并且他把这个五蕴和五方佛，这个是南老师按密法的传承来讲，说十蕴是什么，色蕴是什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西方为经，他并且还把道家的这个金木水火土还在这里边，为经为色蕴为阿弥陀佛，一转是阿弥陀佛，那东方之呢是行蕴，是阿楚佛，啊，是东方木啊，那南方呢是响运，是火大，是保生佛，北方呢是受运，是水，是不空成就火，然后时运呢中间啊，时运变现一切是毗卢遮那佛，所有的佛都是毗卢遮那佛所变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啊、往昔佛都是毗卢遮那佛，但是他是从法身佛来讲说，他是五蕴即五佛，这是密法。但是我们看楞严经，阿难，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一模会？所以很多人学密法，如果南老师说这就是密法，密法讲的最后的大秘密就是这样嘛，就是如来藏嘛，五蕴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的真妙真如性。但是怎么样？一句句下边就展开了，所以佛不是说撂了结论就不管了，好，很有意思。当然我们看的时候越看啊，有时候越迷惑，越看有时候越清楚。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啊，我们眼睛在前面一直讲十番显界，这个眼睛是清净的嘛，是没有问题的啊。观情明空，他说唯一情空啊，你窘无所有，你去看着这个虚空，看，其人无故不动，你这个目不转睛嘛。对，不动目睛，你目不转睛，你看的时候，你瞪啊，你瞪时间久了，那我们就眼睛啊流泪啊，啊，你发牢，则于虚空，别见华啊，也是花的意思啊，别见狂花啊，不一定说是我近视眼才有这个诚意，其实每个正常你去看，你看一个，我们有这印象，看一个字儿，你看时间长了。这个字是这么写吗？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第六意识在长期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盯一个过程中，你的分别意识出问题，这是一个大秘密。当你去，所以我们讲指的时候，当你指的时候啊，它指的作用是什么？是破坏你的分别意识，对不对？就是刚才讲的嘛，我们就看一个字，随便你拿一个字，你最熟悉的生命的生吧，随便你看。这字怪怪的，对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
对，是的。
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当你在只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本来我们就是分别嘛，
嗯，
一直分别。当你只到一个东西，你这个分别心，你到最后你就分别不下去了，你就会怀疑，不是怀疑这个字，是怀疑自己了，是因为那个分别心被稍微破坏了。我们这样用这个比较。不那么严格的话讲，比较形象的讲，你的分别心是稍微有点受到阻碍。当你去分别的时候，如果给你一个东西，你一直看它的时候，给你一个一属性的一，或者是给你一个石子，给你一个所缘境很单一的时候，你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讲，你那个分别啊，就有点破坏。所以我们讲声波它是修的什么，叫无分别影像。所以无分别影像的时候，他给你的是单一的东西，明点。刚开始说你观一个佛像，其实刚开始观一个佛像，从我们一般人来入手还最好不要那样，因为你就来不及嘛。所以刚开始观一个，那个是观一个那字，那个种子字很简单吧？对，所以观一个明点，观一个新月轮，所以他给你的所观境一定是很单纯的。假如这个上师传你佛的话，啊。 所以说那个所观，有人说是属息，是不是？是不是？当然也是影像，你属息是影像啊。为什么影像？你的念头就是影像，你所你起心动念那个念就是影像。但你的心粗，你觉得没有影像啊？哪有没有影像？你的念头，你有觉照力的，你任何起个念都有影像。所以它叫奢摩，它叫什么？无分别所缘影像净事。就是影像的镜镜啊，镜的那个事儿。那观毗婆舍那呢，是有分别所缘镜影像镜事啊。那后边两个，一个是那个菩萨的事边际，一个是所作成办边际，那个就跟一个是菩萨的事儿，一个是佛的事儿。嗯，那个初地到实地啊，我们可以后面再学。但是在讲这个过程中，我们讲色蕴。在这个时候他很有意思啊，他就让你直接实习，你看灯啊灯啊，则与虚空别见狂花。你这个时候啊，他就意思啊，这个妄就产生了，复有一切狂乱非性非相，色因当知亦复如是。色因的产生的这个原理，佛是这样讲的。然后下边就是拿因明的方式来，到底是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物出，他拿因明的模式给你来讲，是不是？是不是从你眼里出来的，还是从空中现出来的？到最后结论的，既不是眼睛出来的，也不是虚空产生的，有没有？
有。
所以这个，因为前边我们太多的这种学习模式，这个我们就这个能看懂吗？哈，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嘛。然后下边的这个结论，是故当知色因什么？
虚妄。
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但是这是关键。结论说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色因啊，我们讲色因是虚妄，这儿是色因，又是什么五因本如来藏真如妙性，这儿的问题要连起来你就想不通了吧，对不对？我们读经都没有问题嘛啊，但是你自己看嘛，这个就这一段嘛，一点嘛，这前面讲云何五因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不是 啊然后到最后的这个下边的结论，事故当知，事故当知是这个结论嘛，对不对啊？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南老师那个注释把这段念一下，翻到那儿注释，就是不是念言嘛，念他的注释。
所以应当知道
圣贤教导啊，就刚才就我们接下去念，我们都是啊接下去念，
啊
对，你就把南老师这段
那个注释
就是南老师把它翻译过来白话的。
比如有人在这，标题比如有人，把标题也念，心理与生理的五音作用经验的分析，佛说何以见得五音，入名五蕴，即心理与生理的本能，都是真如自性的本体功能。一色音，譬如有人用清净的眼睛去观看明朗天空，自然晴空一片，了无一物。假如这个人始终不动地向空瞪视，眼神经便发生疲劳的变态，便会看见虚空中幻影的光花，或者其他种种不平常的景象。你要知道，眼前身心所生与自然界色因的现象，也同样是自性本体功能的变态。这种虚空中的幻象光花，既不是来自虚空，也不是出自眼睛。假若是来自虚空，当然应该毫然入于虚空。可是虚空若有了出入，就不成为虚空了。虚空既不成其为虚空，自然不容许有幻觉光花的起灭，犹如你的身体不能再容纳另一个阿难一样。如果幻象的光花是从眼睛而出，当然也应该还入于眼睛。既然光花出自眼睛，自己当然可以看见光花的出处。假若光花是可以见到的，光花出去，眼内自然清清净净，应该也可以转而见到自己眼睛的肉质形状。如果光花的存在是不可见的，出去既然遮蔽虚空，回来应当也遮蔽眼目， 再说，当眼睛看得见光花的时候，它当然是没有受到遮蔽，何以又必须要晴朗的虚空才能现出眼睛的清净与不清净呢？所以应当知道，身心交感发生的色音，都是时间空间里的虚妄暂有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理。就这样。
好，来之前都有看嘛，不要在这儿的临时看，要不然你们就会反应不过来。但读《楞严经》熟的大概这一段没有问题，但是没有问题是指文字没有问题，这个转折转过来，如来藏啊，妙真如性啊，哎，怎么本虚妄色虚妄？那你现在你我们讲不能讲推理嘛？那你这个你如来藏这里边怎么又跑出来一个虚色音虚妄？好，我们这块是把它移情，我们其下边其实经文都有解读。都有，就佛讲的佛都会讲得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引子。但是这儿的结论，因为他讲五音嘛，他把这块选后边还要讲五十种音模，还要讲色音区域受音区域，是不是有没有还要讲这个问题，但是它是层层递入，但是我们把这个不要忘。那我们在这里就刚才讲到修法过程中，我们讲那天讲这个这个觉灵菩萨记的时候，这不是现成这幅画吗？那大家跟我说那幅画有什
么？
山水水，
上面有植物，绿色
上次学的人再看一遍还有什么？
底色，
啊？
大种，
对啊，继续讲嘛，那大家都这个
勾画师。
云雾
缭绕，啊，还有什么？因为我们直觉就直接奔去了，看它像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到旅游景点，我就最，但有导游，我们就讲这个像孙悟空，像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讲历史就好了，讲什么好？他就每次都讲。这个像什么？尤其自然景观啊，鬼斧神工啊，这个像谁？这个像谁？我看了半天不像。我们眼见耳闻的过程中，那个像取意象，那个像很容易就是山，是不是？
嗯。
那个他当然画的不像嘛，还有那个植被，但是很少你去看到那个宣纸，很少你去看到那个墙壁，很少你去看到那个灯的投影。没人注意他，为什么没有人注意他？你们过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景物，你们只取那个像，你不会见到那个斑马线是怎么画的，对，除非你是开车，你坐公车你就瞄一眼，你也不会去拿那个分别心去分别它，那个实的分别性，你所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是取意象，我们的本能就是取意象，取一个像我们过来。你不会看这个墙的建筑物是这个是什么建筑材料，你都不会去看的，它是什么材料，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看色蕴的这个缘起法的时候，我上次特别讲，谁第一眼看到它不是桌子是缘起的，就是说外境锁上那个缘起，有没有？
那没有，
你直接是桌子嘛，你就本能嘛。当然你第二念，哎，这是树啊，这是檀木啊，什么木啊，他除非是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他只是说他在卖家具的时候他给你说这儿，他到外边他不会那样子去取那个意象，但是我们修行过程中没有办法，这个色蕴对我们的牢固的掌控让我们始终掉到色蕴的这个里边，你挣扎不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就痛，你没法不痛，所以在这个痛上很多人一直搏斗了很多年嘛，对，从散盘到单盘，从单盘到双盘，从十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到最后终于成功了，对，到最后落下禅病了。对，这个搞什么呢？就一直在这搏斗啊，你一直跟自己在斗啊，一直在有一个虚妄的目标，一直在这个虚妄的目标在前进，前进之后又痛苦又满足又欢笑，一直在这里边虚妄取意象，我们被色蕴死死的，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色蕴的什么 那个如巨木，你没法看到色蕴的空性，你没有办法看到色蕴的事竟然是阿弥陀佛。那这个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种非常尴尬，非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从这儿来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很多人说妙真如性是什么呢？如来藏又是什么？很多关于如来藏，我这很多嘛。如来藏三坛还是三大坛？按理说一句话就完了嘛，这一句话。但是啊，这个是那个他用大圆满见来谈如来藏哦。再去看看，就是看起来你又讲又说大圆满是什么？哈哈，出地啊，这个一个层一个层次他给你播。但是为什么我们学佛就是这样？你知道你实证。好，我们再讲到这个色蕴。色蕴如果回到它本来的那个概念，很简单，什么？地水火风嘛，所聚集嘛，地都就是大种嘛，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啊？大种嘛，就是你的大种，就是你的色蕴的支撑，所以就是地水火风嘛。你色蕴就是地水火风，我们再加个空大吧。啊，那有人讲十大加进去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就是说单纯的色蕴的这种功能就是四大，地水火风。那么这种地水火风如果是这样学佛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很多人在学了很多名相，我跟你说你打坐地水火风就现前了，是不是啊？你那个原来那个所以玄奘法师翻译啊，大唐西游记都看过嘛啊，玄奘法师的这个翻译又不一样。他讲他翻译地水火风，他翻译成什么？他直接把地水火风的那个特质翻译出来，叫坚、暖、湿、动。地大是坚固，他把坚固相给你翻译出来。其实这个地水火风其实是物质的四种形态，管你是什么物质嘛，对不对？那坚固凝固的时候，冰凝固的时候就像地大一样嘛。但其实它，你说地大的时候好像是土地啊，什么石头叫地大，其实玄奘法师的翻译更传神。地大就坚固相，你刚是不是地大？也是刚。你只要是凝固的那个状态是坚固相，都叫地大。骨头是不是地大？当然是地大。所以玄奘法师的翻译，哎呀，所以看那个电影又感动又觉得，哎，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有这个虚妄分别的习气嘛。你看那个，哎呀，这个老出戏啊，黄晓明啊，老让我出戏。哦，这个好吧，我们还说经嘛。啊，地大，那么地大的坚固相，好，这个坚固相是没有办法，但是坚固相是看你坚固啊。桌子坚固吧？但是假如这个坚固换一个，你是变形金刚它坚固吗？
坚固，
它就不坚固了。你它的坚固像是相比较而言，
相对相对，
坚固像有一个坚固像叫坚固像吗？没有，对不对？这一点大家可以了解吗？我们讲任何东西的坚固相，是因为你对它有挚爱，有一个障碍，有这个质感，它才坚固相。啊，有一年我去那个，那是哪一年？也不远哈。我们学佛嘛，谁都想看神通嘛哈。啊，那个都是很神通。有一次我就是跟那个我们林长嘛，我们就是居士林林长，我们居士林长张林长，因为他一直是，啊，他本身也是有一些我们讲一些特殊的这些，啊。一些
功能
好，用功能好，不要用神通不能乱用啊。他说你这个要不要去啊？我说好啊。他说最大牌的当时就是谁？张宝胜嘛。我说好啊，不是听说都又是假的又是真的，搞得沸沸扬扬嘛。他说外边是那样讲嘛，但是人家现在还在中南海啊，人家还是这个带弦的。因为外边都批啊，批了后都是假的了，假了怎么还在那个在这个中央啊哈？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好，我说在哪儿？我还第一次在那个钓鱼台什么？那现在都对外，谁都可以去吃了。原来都不给对外嘛。我说好，到那儿去吃饭去见他一吃饭啊，那很大牌的。他自己啊，他是带弦儿的，他从那里边出来，他专门给我们吃饭。哎，他一吃饭，我们也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一时同时吃六桌， 这儿桌子，我说那桌子六张桌子，我都见过怎么叫吃饭。哦，那吃饭就是他基本上吃素，他吃菜叶子吃很少。我不知道他吃肉还吃素，反正他在我们那一桌基本上就吃了几叶菜吧。当时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当然不好意思，谁来吃饭是吧？都是想看他的表演特异功能，因为那个刘谦啊什么，我们都知道嘛。特异功能你眼睛有时候也看不出来啊，他到底是这个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讲地大的坚固像素，我那个时候其实对地大的坚固像在那天稍微有一点点改变，是因为我们都是学佛来嘛，就是他。传统项目就是那个钢叉，那个你知道大家吃的那个西餐那个叉子是有多硬的，你是掰不断的，掰不你甚至连你掰不动的，那很厚的那种。现在那个就你买那个正规的那种刀叉啊，刀也是我都有试嘛，掰不断。就是说啊，就是说什么那个有一个专门揭露特异功能的那个叫什么美国的什么盖优乐还是盖什么的，就是说什么这手藏一个钉子啊，然后怎么样把它弄弯啊什么，哎呀，没有，他就是拿着两个这个刀叉这样碰，就这样给我，专门害怕什么有手法，刘谦都那么厉害，碰碰一，是真的吗？是真的啊，你自己掰，我自己掰，然后递给他，就距离就在这儿，我们就吃饭嘛，就在这儿距离。一掰的时候啊，一掰之后，然后啊，你就看着这两个这样，就这样拿着那个勺子和那个叉子就弯了，这样碰碰碰就弯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就眼见着那个所谓的坚固像啊，没有什么坚固像，然后就把这两个，因为这样拧你就害怕这里边什么手法了，就拧。那个刀和叉就拧到一起了，拧到一起之后，哎，大家那个时候就有点懵，你知道吗？有点懵的那种感觉，就说没看清楚嘛，好，没看清楚了，再来一次，就又拿了一双，就这样眼见着看。我们当时啊很后悔啊，没有摄像，哎，还没关系，你拍就拍啊，他就这样又拧的时候，然后。拿给我看，我那个朋友也一看的时候拧得很拧，我们朝回拧嘛，对不对？那个拿到手里是烫的，是发烫的，然后我们拧啊拧不回去，就是很拧到一起，就像一个你想那个粗号铁丝一样那种，那他那个不是粗号铁丝，是两个钢拧在一起的，那个声音还有那个没有说钢钢钢钢的那个他拧的时候没有那声音。没有那声音，问题在没那声音，他就拧在一起。然后他说，在拧的过程中拧不开啊，他这个拿手指这样，我不是拿着，他这个手指一弹，就松了一个扣，你知道吗？拧到最后松一扣，这两个是晃的，他就弹了一下，他没有动，他就是我拿着他弹了一下，咔，就松了一个扣。什么叫我们非要用特异功能才能认知佛所讲的是真实的？就是地大本身是虚妄，在我们来说是一种概念。看完了以后，我们都很那天吃饭都很多啊，我们玩了很多花样。其实这个手机啊芯片，就拿着手机，我们都有芯片嘛，就是这样嘛，啪就掉出来了。你眼见着什么特异功能啊什么的。你都不用去怀疑，那个过程中就是你近距离魔术啊，除非啊我们所有的人被催眠哈，但是那个东西都带回去了。最后我问领导，我说那个东西呢，两个嘛，啊其中是一个请客人拿走的嘛，那花了不少钱嘛，请客人一定要拿嘛，另一猜就给我们领长，我说你那个我可以把那个拿出来在那个。啊！搬家的时候不是扔哪了吗？好吧，不要着相了，不要这扔哪去了。我这次我还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他说真的不知道扔哪去了。但是那个过程中，我们讲色蕴地水火风，光说我们最难克服的是什么？那种坚固相有没有？那个坚固相其实是虚妄，我们只要结论，因为没有正道。他也不代表正道，他只是说这色蕴坚固，就我们读楞严经，色蕴叫什么？坚固妄想以为其本，所以色蕴，我们认为色蕴是物质，在 楞严经讲是只是坚固妄想而已。如果你把色蕴不，所以读楞严经非常重要，你就知道它的体是妄想，但这种妄想是叫什么？坚固妄想。比如地水火风就把这个啊，好，我们讲心和物的关系，我们不要说什么上唯物克唯心啊，唯物都不用管它啊，你蛋啊生鸡啊，鸡生蛋都不用管。打坐，好，大家都打过坐嘛，
嗯，
打过坐的时候腿疼嘛，
疼。
坚固相，地大的这个骨的这个坚固相，这个坚固相是一直疼还是它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
一会儿疼，
是不是？
嗯，
这个疼，你要知道色蕴的这种坚固相也未必那么坚固，因为你还有不疼的时候。它不是说一直，所以我们讲坚固妄想的时候，一定是你要知道它的虚妄性，要不然你要觉得这个你就没法，你就没法做了，就它没法变啊，对不对？色蕴，它不是虚妄，它没法变的时候。啊，虚妄取意象的时候，那你这个就不要修，它又会一直疼。事实上会吗？不会的，因为你这个色蕴四大的地水火风取决于是什么？它是有变化相，因为有变化相，这个变化相是，如果是四大，你这个腿啊，有的人他腿不疼嘛，他神经他没有了，他疼吗？不疼，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个看这个什么叫这个这个我们讲色蕴，其实包括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属于色蕴哈，对，色身香味触法都是颜色。我们拿颜色，就眼见的颜色哈，这个的颜色，你去看那个现在那个字典，颜色的定义是什么？颜色的定义是视觉，有没有个颜色？我们都认为有这个颜色啊，确实有，真实有啊。对，红色的色盲说哪有红色颜色是你的什么知觉，是你的视觉的知觉，那个还是什么？是虚妄的，它不是客观的。客观的是你谁看都是这样嘛，事实上是吗？不是的，因不同的，那它就没有这个。蚯蚓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一个红色？对，蚯蚓有没有？没有，蚯蚓它只有触觉，它没有视觉的。对一个没有视觉的来说，这个色就是虚妄相。这个大家再回味一下，因为刚学佛的，过来一听这个跟他的这个理解反差太大了。一样，从我们讲五蕴里边的色、受、眼、耳、鼻、舌、身，你都可以去剖析。我们就在锁上说它，不要在能上。我光在锁上说都是你的感觉相，你的知觉相，而你的知觉相是跟你的谁来感知？是你的心嘛。至于你把这个心分成80，还分成50，都不管它，分成60，就是说跟你的感知有关，觉知有关。所以颜色非客观，是不是？颜色非客观嘛。有没有离开主观的客观？我们也知道没有。那既然没有离开客观的主观，也没有离开主观的客观，那主客是一种相对的，那相对的就不是绝对真理，是不是啊？这个大家能认同吗？不学佛也能认同吗？那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对色蕴的感知里边，所以先不要把它拉伸，就拉到我们以跟我们修行的觉受入手。在色蕴的转化里边，最主要的就是地水火风，是不是啊？地大坚固，然后我们地水火风哪个最难？地大的感受最难嘛，是吧？那水风火，那我们修行一般来说从哪入手比较方便？
风
大，今天所以我发那个属西嘛，风大，从风大去转化。所以从色蕴来说的转化来说，从风大入手。有人啊，在打坐的时候那个腿啊，它本来很痛的，当你专注在那个呼吸上，那个腿为什么一会儿痛一会儿不痛呢？就跟你的心的觉知有关，有没有关系？
有。
对，所以色蕴的那个地大的坚固像那个障碍，似乎在你的修行的专注下，它有碍还是无碍？其实也可以无碍。也许你今天 修得很好，真的那个腿痛啊，那个感知，那个色蕴的障碍啊，还就转化了。但是我们是往往是轮回嘛，一会儿天人，一会儿气的，就成阿修罗了，对这个痛啊，气死了，是不是？啊，一会儿啊就变成哎呀这个舍受，哎不知道了，没想他了，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边色，然后因为这个色法，你一定跟你的什么受，对，是不是这样？那个受啊，受，然后你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想啊，这个想运啊，所以一运一运五十种阴魔都是根据五大来的，是不是啊？大家读楞严经嘛，都是在这里来的。所以在这里降魔的过程中，其实是不是降魔，也叫磨练，从色蕴，这个色蕴的这个转化过程中，那我们讲这个色蕴的转化过程中，决定于你的什么心的感知，心的觉知。如果绕到这块你没办法修了。你的色蕴的痛，最主要的那个痛也是在你的修行下，它是可以退位的，起码是可以转化的。我这样讲可以吗？先从这一点先拔得很高嘛，然后再落到地上，我们怎么修的四大。那么所以我们修准提法的时候，因为大家很多修准提法，我就不说法本的那种，其实是这是大家修的问题，这也不存在什么这个，我们只是讨论这个南老师这个准提法这个过程中就把这个已经提到非常重要，因为他知道你绕不过去，十方起什么，在十方就是空间里，你绕不开空。我们讲那天昨天上次昨天好像上次是昨天讲的一样，这个时空啊就是这么搞笑。十方是缘起法里的，是不是一法？你离开时间和空间，你说缘起法是不是都被忘掉了吗？我们都是在所缘境上把时间空间都给落掉了吗？是不是啊？我们上次特别强调这两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讲缘起法里边，在色蕴里十方起大风轮。很多人在这儿说是问师父啊，首先师父问他说风轮，风轮怎么关？呼呼呼的一个轮子，没办法，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过程中，又回到这个过程中，就是讲这个风大是什么？是动态。所以我上次也特别讲，谁曾见过风？你我未曾见啊。宫崎骏那个看了吗？起风了吗？反战了吗？和平吗？谁曾见过爱？你我未曾见吗？所以你没见过风这个树梢哈、啊，树梢那个扶手的时候，树梢动的时候，你知道清风拂过，是不是啊？谁曾见过爱？你我皆未曾嘛。但你看小孩子很高兴的时候，你就知道爱哦，在他心里绽放，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去呼呼有一个风大是一种作用力，动是一种能量的作用力，力这个你能感受到，所以你观想的时候你怎么说，我们叫一种叫理观，一种叫事观。十方起大分龙，偏中于事观还是偏中于理观？你的那个风啊，你那个呼吸其实就是风大的作用。
对，
那一个风大的作用过程中你是能感知到的，你的感知到刚开始是在鼻端嘛，到最后风大作用是进虚空变化，就是所以是十方，那个有其理有其事，那个观不是说想象，很多人把观都当成想象十方，对不对？人家说十方起大风了，没让你想象啊，对不对？你想象一般，我们把想象当成假想，对不对？你假想你都来假的，都不来真的啊、哦。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讲十方这个，那很多人说这个想这个地大为什么用观的，对，就在这儿是虚妄，你要了解这个是可以转的哦，对不对？要如果它不是虚妄的，你转个什么劲啊？它都真实的，你想你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因为它是虚妄性，你看到色蕴的虚妄性，你才能够什么去转，这个很重要。风然后风动 热能的表现嘛，对不对？火是什么？是热嘛，暖嘛，暖象嘛。所以师父老说你看都出汗了，火又什么 水了，水大自然会产生嘛，你火大之后那个水，水火啊，气气啊，水火不相容，所以那个谁去那个啊，你的火在上面，水在下面，讲这些是什么？其实讲四大的转化啊，我们中医也讲这个什么，这个心肾相交，心是什么？火嘛，肾是什么？水嘛，心肾不相交，水不好啊，很多学中医的就是，其实原理就是这样。原理了，火在下，水在上，水就开了嘛，然后气就，你看炼丹道就是这样嘛，炼丹道的叫玉液还丹嘛，你丹田起火了后，这个整个的玉液是唾液嘛，那还有的是你生命本能的这个精液嘛，然后上去蒸气，然后再下来，再上去，再下来，九转还丹嘛，到最后金丹，它是它的修法，其实修什么呢？修地水火风，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所以四大的转化不一定说佛教，这是共法，也没有什么高，但是你必须经过色蕴的转化，你一定要转化，对不对？一定要转化嘛，你转化过程中是离不开什么色蕴转化，就是地水火风。那这个色蕴转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气脉。我们都擅长的是什么？都是闭着眼睛想象嘛，释放其他的啊，没有你直接做嘛，你就所以我南老师特别传这什么九节火风，你直接从风大开始起修嘛，你这是，但是我们为什么是要就浑身是病嘛，这浑身不健康嘛，所以你九节火风其实是什么？过去叫这排浊，左脉、右脉、中脉，我很多人学佛都不屑于这个嘛。哎，这臭皮囊，臭皮囊，这个它非道，但是它载道嘛，啊，这个坏了你就不在了嘛，对不对？你不是不在这儿了嘛？你在哪儿不知道嘛？啊，这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调我们修行的打坐，直接就上座，直接就打仗，不是打坐，打仗。你先调嘛，叫调柔身心嘛，所以调呼吸致身心宁静，你都不调，所以我们的调息调身，对不对？都调嘛，所以你看佛教词用的都很柔和，不硬嘛，都来这一首，哎，调柔，叫调柔身心，你的心柔了，气柔了，脉就柔，你真的坐就很柔啊，坐的时候坐的就很柔和嘛，所以今天对你有柔和嘛，你就感受到柔和了嘛，柔和其实是我们入定，你的心是柔，慢慢的是很轻柔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咔嚓一下开悟了，老想象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念起来很过瘾，慢慢的调柔，然后保平气，保平气有猛烈保平气和这个比较柔和保平气，啊，南老师的视频都有啊，这大家可以学，基本上先学打坐姿势，光学打坐姿势，你做好了就不得了，调正，那个开化法师啊，就是那个他就说光这个你一调，你基本上那个状态就已经很好了，哎，你的脉是正的，是吧？你身是正的嘛，脉是正的，然后气是顺的。你说九节佛风啊，左鼻不通啊，右鼻不通，光导致这个就一直没法修啊，一直感冒，对啊，因为你都不通嘛，所以你脉要正，然后你这个过程中辅助什么，就瑜伽都是调这个的，那个瑜伽就是身瑜伽，还不要说心瑜伽，都是调这个，就是转化色蕴的，你先把你的色蕴，很多人啊难受啊，这个南老师说那个难受啊，那个情绪啊，跟你色身有关，你不要说那是烦恼，你先不要归咎，你身体好了，你精力很充足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很多年轻人小孩他就很高兴，除非被学业压的，如果没什么学业压的，他就没什么烦心事儿。我们是必须要刺激了才高兴，你必须要吃顿好的，看个电影，或者你一定要有个东西你才高兴，但你去看小孩子只要不难受就高兴，对不对？尤其那个半懂事不懂事，他没事就高兴，对不对？我们必须是有一件好事我们才能高兴得起来，那不一样嘛。所以当你色蕴，当你所以他就大学大家给他大学危险 啊，讲的这个情绪，情绪很多是从色蕴来的。你先不要说烦恼不烦恼，其实是你身体，很多人打坐嘛，坐操了，我就是因为色蕴的痛苦把它搞得，哇，这个，对不对？大家有感受吗？哈、啊，本来好好的打坐，坐到一块儿气急败坏嘛。因为执着那个呼吸倒不过来嘛，你就气急败坏，你气急嘛，气急败坏嘛，都是从我们不要忽略色蕴的，你都大家直接从信心入手嘛，慈悲啊，慈悲是吧？哪是慈悲啊，都委屈嘛，都哭嘛，哪是慈悲心啊，都委屈心发了啊，我们都讲善根，善根，其实是委屈，是你太多的这个积聚在内心当中，你化解不了，你就哭了嘛。对，啊，其实哭也很好，那也是水大转化了，整体把水大十方全是眼泪，佛就讲了，我们无始劫来，我们生生死死，我们的眼泪如四大海水，我们的骨头，我们生生死死那个骨头堆起来又如须弥山，那是佛讲的，所以我们都哭啊哭啊啊，这是你在哭了几斤几两嘛？我们算一下累积起来都是真的四大海水，真的是这样苦不堪言，所以阿罗汉开悟的时候，有一个阿罗汉啊，流血汗，为什么？他往昔是所有那种啊苦啊痛苦啊，一下子他那就流血汗嘛，但他不会去再沉静里，但是他自然的色身的反应而已。所以色蕴的这个里边，不是说我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停留，要把这个一定要你透过去，下边经文就一路就很顺展，一定要参透色蕴的虚妄性。你在哪参透？在你的坐中，当然你在生活中一样，那生活中更高，就是说如何生活禅，哎，坐中都不禅你还生活禅，坐中你都坐的这个东倒西歪的，你说生活中你就那么安详的，那么潇洒的走下去是吧？大家有时候倒因为果，你先把简单的做好嘛，对不对？没人惹你，坐到那儿乖乖的坐到那儿嘛，你都烦恼都是自己的烦恼影都现前了嘛。那你再跟别人来个那么三回合，你对不对？好心情也变成坏心情了嘛。打坐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自己最难搞嘛，那没人惹你嘛，说不要吭气儿了，人家也不敢吭气儿了，不要吵啊，别人不要吵，把门关上也关上，还是很烦嘛，把自己的问题嘛，你不要找别人了嘛，这很清楚嘛，这太清楚不过了嘛。那在这个过程中，色受想行识一关关过嘛，第一个就是色蕴，色蕴刚才讲了，就是地水火风，你把这个主题先搞清楚，是地水火风带给你的觉受，如果这个觉受跟你没关系，你不管它嘛，对不对？因为这个色的地大跟你的这个有觉受，你的骨头啊，你的整个的筋骨，你跟你有关嘛，但是有关过程中你有关才好修行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要华山的事儿跟你修行，那你就很难了嘛，因为你这个最近的亲的这个因缘，这个就是古大，就是地大的那个转化，所以从风入手，可以不可以转？当然可以转。那我们观想这个作用，为什么也可以呢？因为你那个我们讲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什么？都是刚才的什么心。但这个新的影像里边，所以刚才念的这一段里边，我们就把它回过来再讲。这是讲什么呢？直接讲奢摩毗婆舍那和三摩地。那这块的三摩地和楞严经的三摩地不是同一个概念。楞严经这讲定啊，已经是首楞严定，已经是最无上的定慧止观的那个，它只是偏重于这么说而已。我们讲奢摩他是指偏重于指，但是奢摩他也不能翻译成指，那现在翻译成中国话就翻译，因为奢摩他指中还带什么观，那么说毗婆舍那呢，观中还带指，那么讲三摩地是什么，指观双运。所以在这儿说世尊慈氏啊，因为他刚才讲前半还是经文讲什么，讲有分别 所缘境是和无分别所缘境，是和事边境和所作成办讲四种的这个修法嘛。其中先说奢摩他和再说后说毗婆舍那，再说三摩钵谛，在这块的时候直接说了，说到哪就是你在实修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说世尊住毗婆舍那三啊，有念毗婆舍奴也可以，三摩地所行影像，了解吗？影像，这个影像，这个很，我们你不打坐也有影像，这一点你大家认同吗？
嗯，
你那个念头一起其实就有影像，说一其实那个一已经有影像了。
嗯，
很多人说观想我要看见什么才叫观想，你不看见什么，你那个妄想叫成像。想啊，想是怎么写的？
心里面的像，
已经成像了。
啊，对，
那个已经取那个像，你看那个想心所嘛，作意处受想思嘛，作意处受想思，这是什么五变形嘛？五变形你缺不了的，三界九地，你是属于一界、色界、无色界都有什么？作意处受，对呀、啊，我一直给大家，其实我拿来都没有读啊，就是这个这个宗信法师的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的这个解释，大家其实都是可以看的，啊，都可以看的。他就是特别这五变形，把五变形来说，所以我们观想的时候，你观不观都有想，你起个念都有想，但是你现在的想只是要锁定成。哎，要去月轮好不好？他那个想你是不想要嘛，对不对？那个像有没有？一定有。你那个想本身已经是取向，在这里边讲了嘛。所以南老师说观想观想，他就说反过来是从想观嘛。观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其实是什么？有分别影像和无分别影像，那个过程中你都在五变形里边就含了。他还有个别境，别境也有五个哦。啊，为师大家自己补课。因为他这很严格的这个名言的这个我这样讲就其实是不严格，不严格有时候会啊没那么如法啊，但是我这个意思表达就这个意思。作意，你作意过程中你就心要，哎，我要吃苹果，你先作意到这儿嘛，要不然跟他跟你没有发生关系嘛，你有一个趋向嘛，作意，然后你这里边有个受，这个受的过程中是要跟他作意处受想思，你作意还要处眼耳眼色还有识，你要处啊，受，然后有这个受，这个受叫领受嘛，你要有那个受的那个啊，你没有受怎么行啊，对不对？想就成像，你那个像就已经心上面有个像嘛，成像，对，思是有一种。对那个想的过程中有一个审查，有一个抉择，有个推动，对不对？你去看他这个思有三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色蕴过程转变过程中，这五个有没有？有微细。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因为我们心太粗了，你不够微细。你粗的过程中，你就我直接关个这个心月轮。上次我在这个微信里留的时候，你怎么关？你直接就关了啊。直接关的时候，你那个关是对的吗？他要让你回到哪儿？我们用这样的时候，当时我在那边讲，用了一个什么电影院，大家看过放电影吗？现在小孩都没看过，我们那个时候都可好了，我们都可以在看那个在正面反面都看，那个投影机在旁边能交接啊，是吧？就是这儿有一个底片，了解吗？有一个底片通过光影打到屏幕上，这个过程中啊，那个心月轮是跟你那个一样嘛。工画是一样的，是从这儿的源头出来影像，有没有？善男子，世尊住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啊，我先念结论。然即此心如是生时，既有如是影像显现，是你的心的影像投射出来的，是你的心的影像投射出来的。所以你观想心月轮的时候，你心中先有明月，好不好？你今天心里很堵啊，很烦恼，你那个明月啊，你怎么观出来嘛？你不要骗自己，好不好？你今天心情很不爽，你今天观心月轮就一定有障碍嘛？你刚吵完架，你去观嘛？你功夫很好也不会，你就观出来的你的怒气投射出来了，对不对？你的心，我上原来不是讲那个弘一法师往生是怎么往生的嘛？啊？
费心交集。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他的内在的心境的自然展现。石松法师修唐密嘛，我讲过这个公案嘛，修唐密，唐密里边最主要就是心月轮观嘛。他有一天他根本也没观，你了解吗？他在住院，他身体不是住院了吗？他病友嘛，那天他就是病跟病友说，哎呀你看看那个月亮，哎呀太好了。病友说不要唬我了好不好啊，持宗法是今天是初一啊，你要是你以为我糊涂了啊，初一啊，因为他的内心那个心月投射出来看到了，他没有作意，我们讲没有作意就没有故意啊，是他那个内心的那个影投射出来，初一哪有什么月亮，他就看到一轮明月啊，就这么回事啊。此心生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啊，是你的心的影像显现嘛。前面那个是比较我们前面再讲，了解吗？怎么观想？对，心情先好一点吧。观心月轮其实也可以帮助你的心月，这个要熏习。所以哪有说每天睡觉的时候观想太阳，你先熏嘛，熏到有一天它真实那个影像，那个影像你也知道是由你的心投射，是那个放影机放出来的。你不要说直接有一个月亮，那个月并且那个它叫观想，叫想观，南老师讲了很多次嘛，你大家可以搜嘛。那个想的过程中，其实它那个想，如果用唯识标准的话来说，其实是思的功能更多一点。它让你回忆母亲、你的爱人的时候，那个用的功能是什么？记忆。你想他说你知道你他那个人是加利福尼亚来的，他说你能关出来吗？他说关不出来。那你家老家哪？他说我家哪的。他说你知道，你一说那个时候你老家是在哪的时候，你大家都想你家的房子嘛哈，你家的房子，你知道一想你家房子那个影像是不是出来？有那个影像出来是叫记忆。你不要老是拿眼识在说这个事儿，很多人观想老拿眼根说这个事儿，了解吗？所以很多人观想老拿眼根在观，被搞错了，一直说心的影像不是眼根。所以南老师一直讲你那个影像那个念头，你不要老拿眼根在说这个事，拿眼根一直在那样说，其实都是错误的方法。所以你想其实是思，那个思就是你的记忆。我们这样讲其实比较方便，就是你记忆的那个种子，那个影像嘛，就你想谁，我回忆一下，是不是？那个你就回忆啊，那个场景，很多人这个方面的那个就很容易展现出来。想一个是，哎呀，我糊里糊涂，我从家门口，其实那个过程就一幕一幕一幕就出来了。那个我们都那个每个人都不会忘，是阿赖耶识的功能很强。它都存着呢，就是阿赖耶识绝对不会失职。我们那天讲了，阿赖耶识善恶无忌，它的所有的种子会被遗漏，不会遗漏，只是你的定力，你的定力是决定于你的那个心力很弱，你不愿意提取，不愿意去下载，你那个手机要换了，你要你它都在嘛，云就那个云里边，你是网速慢嘛，你那个网络不给力嘛，人家那都存着呢。是不是啊？我这样表达清楚吗？
嗯
是不是光讲这个？好，这个休息一会儿。很关键，就是说到这个核心了。
就是真妄，其实也是一重一重一重一重。真的内涵其实，它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还是用陈上师的这种。他的一个，他其实是他这样解读啊，就刚才我们投影机啊，是刚才说那个色蕴的时候，其实同一个例子还可以讲。他讲这个例子啊，他是把他不说色蕴，他是讲如来藏去了。刚才讲如来藏，其实结合这三个，我们就把这个主题来拉回来说，这个是很重要。如果这个要能说清楚啊，不敢说清楚，能够朝那个方向走啊，这个大家用功就对了。第一个说这个。譬如工画师，工画师其实比喻就是我们的心，对，分布住彩色，这个心啊，把很多彩色，虚妄起意象，在这个彩色里边取这个意象，是不是？大种无差别，那个底色，那个宣纸， 是没有差别的。那上面有画画了没有？没有，它本来那个东西，如果拿秘法来说，那个叫鸡道果，那个鸡，鸡就是基本的鸡。啊，大家有一些时候就，也可以这样讲嘛，用画画的，用我们现在最熟悉的看电脑嘛，对，看电视嘛，韩剧美剧不管它嘛，他认为那个屏幕。那个屏幕就是鸡，镜子，我们看镜子一样，中国人因为没有电影，过去用的都是照镜子，大圆镜是那个镜子，是吧？可以这样看嘛？那个他谈上是他说那个荧幕，那个屏幕，我们看电视那个屏幕就是鸡，就是基础的鸡，那个鸡就是一个我们讲的那种大种无差别。就没有差别，大众可不是地水火风啊，他不是说那个了，就说他那个背景，对不对？那个背景好，背景没有差别。你现在比如你调到中央台，他就演中央台。你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是河南台还是什么台，都在这个屏幕上显现，是不是这样？是韩剧、美剧，是什么爱情剧还是什么剧，都在这块屏幕上显现，是不是这样？这个显现过程中，这个鸡有没有它的这个影像？假如以心来说，这一个画布是空白的，你给它演什么，它都呈现什么，但没有这个能不能呈现？
不能
呈现。那这个鸡它用个比喻也叫零，也叫定位。零不是没有吗？空不是没有吗？空空无大千，它没无大千，它有空空嘛？前后空，了解那个意思吗？很多人缺无空无都没有了，谁告诉你没有？空空嘛，有空空嘛，空性里边不是没有吗？那个零那个鸡好，他这样比喻过程中，这个鸡的过程中，他其实他用了一个词叫如来法身，如来法身，啊，这个好，他用了如来法身，这样大家都比较喜欢听嘛，鸡到果这个鸡好像大家就是没什么，那么这个过程中。这里边的有那个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其实一个美女出来，一个帅哥出来了，那个已经取形象了。我们把那个节奏再放慢一点。你看到了，其实只是那个什么，那个光线的交错。我这样讲会不会更基础一点？我们盯着电视屏幕看光线交错，谁这样看？我跟你说，你回去今天晚上就可以这么看，了解了吗？那个是我们的影像，那个影像然后还没有被我们取意象，它只是像不是意象，了解吗？所以它那个叫取意象，只是像从那个屏幕上只是那个像，有没有用？还没有用呢。直到你看那个光影变成了一个什么宋什么中基，是不是叫宋中基？没说错吧？哦，你才很高兴嘛。那个时候就意象，那个人物就出来了。我们过去没有拿这个书中自有黄金玉，书中也颜如玉自有黄金屋，哪有啊？它是纸啊。它只是文字啊，但是从你这儿跑出来都是什么，对不对？你看着看着，哎呦，林黛玉又葬花了，林黛玉又葬花了。你那个过程中其实是纸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就是那个屏幕。那个影像是什么？那个影像就是这些，是方块字，就是那些东西。那个影像那个投射出来那个像的那个内容那个意，就是黄金屋，就是颜如玉，这三重你去看了，你看那屏幕，你直接谁看屏幕了？谁看电视看屏幕了？除非你刚买的时候，哎呀，这个屏幕很好，还是带曲线的，啊，各个角度啊。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最新的电视嘛？好，我们家那个都没有嘛，那是个弯曲的，为什么这种弯曲的啊？那三重哈，看见了没有？你去，我们讲觉灵菩萨就一样，这个心，你看，刚才讲啊，三摩地影像啊和这个毗婆舍那，其实啊，凡夫啊，我们讲你修不修都在三摩地和毗婆舍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很能理解。你说我入定啊，我们现在入了个定，都入了个定，大家都承认不承认？ 你入了一个昏沉定，你入了一个烦恼定，对不对？你都在那个烦恼中吗？你说哪一天没烦恼你就解脱了吗？你都入了一个轮回定吗？你都定在轮回里边不出来了。所以那个影像，那个我他这样佛这样讲，其实他是其实指所有的，指所有的影像，比于此心当言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心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意啊，我跟你说这个意啊，我所以为什么咱们这个学这个经的时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意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拿，因为中国人都哎要回到玄奘法师那个时代好不好，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讲色蕴嘛，是不是啊？不是那个颜色，也可以说颜色，也可以颜色也属于色蕴之一。古代就讲水即是波，波即是水，可以吧？
对。
那从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你从哪儿来说？从它本质来说的吧？是不是从相上来说？相，如果从本质上，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对不对？如果在相上说，那这个下一句话就不通了。波不异水，水不异波，异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哎，就是说怎么水怎么不异啊？那个波浪和那个水的，我那个井水就没有波嘛，就把那个后边那一句话就打倒了嘛，是不是？有的说哎，重复啊，这个心经没意思啊，色就是空，色就是空，那空就是色啊，那你说一个色就是空就好了，为啥说那个？是不是？都同意嘛？因为大家都没有逻辑思维啊，我们就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说的很有道理呢？那佛要这样啰嗦，其实是我们没有道理。男人是人，女人是人，是吧？男人即人，女人即人，是不是啊？没有人有意见，但你反过来能成立吗？人即男人，人即女人，对呀、啊。所以说，我们都有我们想象的，说佛太啰嗦了，其实是我们的思维很不缜密，是他这样说的过程，是把两方面都给你说尽了，没有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并且是从体上说的。如果不是从体上说，这个就不成立。那么，并且印度说的意和我们中国的意是不一样，印度说的意是不可分割，我们说的意是不一样，不意就是一样。我们的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印度人不是这么表达。所以我们对语言的把握，对英明的语言，在印度里它一定是对这个词有界定，尤其学唯识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很严格，但是我们都随便过了嘛，对不对？随便嘛，我们中国人思维模式嘛，妈妈最难做的一道菜就是随便，孩子说随便，妈妈就崩溃，你想吃啥嘛？对，小孩说随便，当小孩一直说随便的，你要反省，小孩的主动性被你抹杀了，他没有自主性，所以他才会说随便。所以当我们小孩老跟你说随便，哎，无所谓，都可以，你就要知道你要反省自己，因为你已经替小孩做主太多回了，所以他才被迫的说，本来说我要吃什么，你说不行不行，到最后随便。当你很多次随便无所谓都可以的时候，其实代表你这个父母亲是已经把小孩的那个主权给，对不对？他没有主权了嘛，他没有主权了啊，好吧，随便。所以你就觉得现在有个冰激凌也叫随便嘛，就装成那叫随便啊。那这一点上，我们要一定要心要够细腻，你才能反省到那。好吧，我们学佛经吧，我又扯到哪去了？意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虚妄取意象的意又变了，是不同的相号。好，在这里边说，此心当言有意无意，是和那个影像，它只是说分割能不能分割。色不异空，空不异，离开色说这个空，离开空说这个色，行不行？不行。所以说法身的时候，你离开相用，你不知道法身，所以你说我们都不要说法身，说风，你离开了树叶的洞，离开你那个感受，你没办法，你风，你风没办法有载体的。所以在这个的时候，他说这个影像与这个心是有意没有意，这个其实是能分割不能分割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同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善男子如果他说一样一样就不要说了嘛。 他只是说他俩能不能分割，这个过程中心和色，色和空，空性，我们再把它回到这儿，说这个以佛告这个慈氏菩萨，善男子当年无意，他说无意啊，无意是指不分割，是不能离开的，这个影像和你的心是不能离开的。他没有说这个心就是这个影像，他没有说嘛，心经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只是说与你的心有意还是没无意。那么无意过程中有彼影像为是实故，说这个影像是实啊，这个实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是实所变，这个实我们不要说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在解释密经里 不做这个分，他没这么分，他只提出了阿托拿识和阿托拿，对不对？他没有说这个摩那，所以在解释密经里边，所以很多上次我们学的时候我们说在这部经里一经解经，因为你要把那个第七识拉进去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在这儿说唯是实故，这个实他在那儿说的实就是阿托拿实，很清楚，只谈这个实嘛。对，这个阿托拿实是什么，就是按解释密经来说，那我说实所缘唯实所现故，有一句话，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禅修的口诀，如是自心内现境还自缘，你那个心月轮是你的心的投影，你再去圆它，这就是修法，了解了吗？如是自心内现影，这个境啊你还圆它，圆啊是你就圆念嘛，如是自心内现境还自缘，在这儿的这个说法其实你去看很有意思，我说实所现实所缘，你的实所缘的那个是呢也是你的心是什么所现的，他用现不用造啊，是你看楞伽经怎么说这个一切为现，他说为心所自现，河中那个月影不是月亮造出来的，他不会去主动造一个月影，是他自己现出来，你有个河他就现出来，你有一千个河，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他月亮不会给你动个念头造个月影出来，了解吗？所以一切唯心造的那个造也是唯心所自现，这个影是现出来的，这个影的现出来的过程中是你是以影现出来，其实过程中在如来藏来说他会不会动个念我要造，他只是如实现，但是我们虚妄取意象是我们把它，所以他在人家本体是人家阿弥陀佛色蕴，是在这儿说是在佛来讲的，不是我们讲，我们一看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乌云晴空嘛，对不对？我们晚上太阳落下去，我们看不见。太阳说：“好不好？我一直在。是你把自己的影子把你自己挡了，我没事，你还绕着我呢，你知道吗？了解吗？所以我们你说，哎呀，这个阴天我看不见太阳了，这个被障碍住了。障碍住你在这儿看云层，你在那个云层上边什么障碍住了？”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是你的事儿。妄本空，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不空，就你有和无都要遣掉，这个遣是因你自设障，然后说障住了帽子，我看不见你了，小孩子怎会玩这个，我看不见你了，自己把自己眼睛挡住了，一样道理，一个道理，对不对？小孩子可爱玩这个，哎，又看见又看不见了，就是这个道理。一闭眼见性没有，一睁眼见性有了。佛说了，哎，你明暗里边那个见性随明暗而在明里边，在暗里边也不在明不在暗，你眼皮一闭见性没了，眼皮一睁见性又有了。我们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作为他的那个本身那个欲没有障碍，但你看到障碍是你虚妄起欲相。所以如来藏本如来藏啊，那个五音是什么呢？那个色蕴是如来藏的妙用呢，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不是妙用吗？你感受是痛吗？你感受是挚爱吗？了解吗？看你怎么讲啊。所以大家刚才讲的都对吗？是你在你的本位讲吗？就对吗？在佛来说，佛是颠倒众生嘛。所以我们讲色蕴是什么？ 坚固妄想，对不对？是我们坚固妄想吗？不是佛坚固妄想。我们是因为坚固妄想，所以一重一重的破的是什么？破的我们妄想，到最后的使命是颠倒妄想嘛，也就是《心经》所说的嘛，远离颠倒妄想，到时候使命破了嘛。也本来没有破，本来就没有这个，是人家如来藏妙，所以他讲如来藏的时候，基于法身说那个机，所以我们都是那个镜中的影像，在镜中的影像中。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重一重，我们现在在讲，我们在里边，我们现在就在电影里边嘛，我们在那个屏幕里边嘛。但是你跳到屏幕外来看，平等平等，没有那回事儿。但是我们在梦里边，梦里你不能说是假的，你在电视剧里边，你不能说电视剧是假的，你在梦里边老虎追你就是真的，因为你在梦里边嘛。你出来了醒了你才能说梦里边的东西是假的，但你也不能说你没有做梦，了解吗？这一重一重的自己去在那里边，所以在梦里边那个因缘法里边都是非自然性非因，在以如来藏讲以色蕴的究竟来说，那个是非什么？他因为他跳出屏幕了，他不在里边给你悲欢离合了嘛。但是你在里边你不能说，一旦在电视剧那坏人总是有坏结果嘛。那个里边游戏，你打游戏，所以佛教里边特别用了一个词叫游戏神通。子伯当时那个明朝那个四大高僧被人抓起来打的这半死嘛，半死的时候，嚯，那个一般人啊进了监狱打个半死出来就没那个底气了，人家是真的是高僧啊，哎呀，游戏神通。游戏他就讲打游戏呢，你知道吗？我们打游戏呢，我们在里边的电视剧悲欢离合哭了笑了，你知道吗？对，赵本山啊，什么葛优啊，什么小沈阳啊，那都是在游戏，都在屏幕里边喜怒哀乐。但是那个游戏有没有游戏规则？有没有因缘法？
有。
你不能说那个没有，没有，你在游戏里就被大怪给干掉了吗？那个游戏里边也有那个规则，你在电影里边也有，要不然没人看了就不成立了。但是我们现在，哎，我们现在都是黄晓明还是玄奘？我们把黄晓明当成假作玄奘，对不对？但是他很好，不让我们欺骗。啊，对，我们又看到是黄晓明，到底是黄晓明还是玄奘？就是在这里边，我们看电影过程中，有时候进电影院里边，你都是修理堂法，有没有啊？大家以后啊睡觉不要说睡觉，我说梦修，看电影看电影如梦观，如梦，那就是本来如此嘛。所以我在山西讲的时候，我就说大家，这个家人要叫你起床了，都几点？说不要打扰我，还没修完法呢，正在修法。对，就是这样。其实一切眼见耳闻都是可以，你转过来的时候都可以修。都可以修，真的叫生活禅。但是你先在这个见地先建立抉择，所以他谭希勇讲这个讲得很好，因抉择，你以抉择见，你先抉择嘛。七菩提分里边还有个责法抉分，你先抉择嘛。你没有抉择，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法，你没有抉法责分，你没法修啊。你先抉择，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抉择啊，我们是分别嘛。这个师父慈悲，那个师父好，我们要分别，不是抉择，并且不是抉择法，抉择什么？抉择人我嘛。然后到最后是西方佛，哎，东方佛还抉择佛开了，都不在这儿嘛。啊，又这个法好，那个法好，你没有说自己不好，你先把自己的那个模式改掉嘛。你把你的新的那个投影模式，你到了一直投射，你一直投射出来那个东西，然后就在那边悲欢离合。所以他意思要出什么？出游戏，出离游戏啊！你不要在电影里边一直入戏嘛，对吧？我们一看电影就带入法嘛，你哭什么？哭了就是带入嘛，笑是什么？也是带入了嘛。你都在那个游戏里边，在游戏里边带入嘛。我们不是出离嘛，我们是带入嘛。所以学佛他特别讲出离心，出从那个游戏里边出来嘛，从那个惯性里出来嘛。他讲如来藏是这样讲啊。真不生妄，屏幕生出来妄吗？屏幕不生出来的妄，它只是影现，空性也不生妄啊。你说现证空性，它是讲，其实是现证空性，这个话也不能那么讲。空性啊，你证不证都是空性，对， 天你真如正不正常都是这样啊，你但是你正入是你的事儿啊，人家那个理法如是啊，那个境界那个佛的法身境界啊，你不是正得了它才有一个法身，对不对？它是你自己的过程中有障碍，所以不要修，只要除障嘛。那佛你怎么修佛？我一直在讲佛是不给你修的嘛，所以很多人只能说学佛可以，你不要说修佛，会听到我就很烦恼。你怎么修佛嘛？佛怎么修啊？觉性也不用修啊，本来觉怎么修啊？它本来嘛，你只是不觉嘛。你太多的东西障碍了你觉嘛，你不要修太阳，太阳光芒万丈嘛，你只要那个云层站到云层上，你也不要拨云见日嘛，对不对？你要超越嘛。所以要从出戏，从那个影像里边电视剧里边，你不要一集一集一集一集演嘛，一集代表什么？一个轮回嘛。哎，第二集到最后一直在这里边嘛，并且我们还一直不舍嘛，对不对？一会儿同情贾宝玉，一会儿同情林黛玉，还有薛宝钗也挺可怜的，一直入戏嘛，其实是一个生死，就是我们在里边戏。所以这个时候它叫梦，我们佛教特别用的一个词叫梦，也叫游戏，也叫幻。在这个时候的一层是光影，你要从入戏里边，你要看到这是梦，这是游戏。你看到什么？你要看到光影，皆是光影的变化，是从用啊，我们的哭啊都是用，在用上没有这个用啊，回到什么像？像是什么？你其实那些你看到都是光影嘛，光影的背景是在哪儿展现？是在荧屏上。那个荧屏，假如你这个照镜子，镜子上面的影像，那个镜子的影像，他比喻还比喻很好啊。那个谭云他说那个镜子的影像，那个镜子的影像的体是什么？是叫镜体嘛，那个影子结于那个镜子展现嘛。如果是用那个水啊，在水上那个波浪啊泡沫，那个的本体是水嘛，你不管是泡沫还是波浪，它的体是水性嘛。那如果这个为什么那个影像是空性呢？因为它那个体是空性，那个机是空性，空性就是那个屏幕，就是那个背景，那个空性。所以空性里边出现的一切的什么，那个人物，那个光线的，就像镜影是那个是镜性嘛，水影是那个体是水性嘛，你那个空性，你所有的那个体是什么？是空性嘛。你空性里边所展现出来的嘛，对不对？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种，意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所以这个叫真如，叫空性，叫什么？他就讲了很多词嘛，叫见经，叫妙真如心。给你那天讲了念了多少个词，但见经还是第二月，管他第二月第二月第一月，他不是月影，他其实回去了。那个回去过程中要返还嘛，对不对？是这样子一个模式，我们去修它。要不然试问念咒干什么？打坐干什么？哎，打坐挺傻的嘛，傻坐嘛。念咒是精神病是吧？就老重复一句话嘛。那你为什么不是精神病？你为什么不是傻坐？就在这里边，所以他一定要正见。你没有正见，你说正信，正信从何来？你怎么入实信位？实信实住实回向，这一路这个五十二阶位怎么来？从正见来。正见来的过程中，你说直接有正见吗？你要正思维，有正念，对不对？你这个正念，你随时要提这个啊。很多人就不提了，哎呀，本自啊，这法身本来无一物啊，你就一直背，你一直背诗干嘛？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中是让你搞的本来无一物，本来是虚妄。但要你从那个影像回到什么？从回到光影，从那个光影回到那个镜体，从那个镜体来出来，你再看戏，对不对？你不要一直入戏嘛，还是导演还编了很多剧本，一直戏，对不对？你要回到那个元素，回到那个不带那个，你知道那是游戏，你先知道那是游戏，你不要在戏里都忘了，对，一直演嘛。你要回到游戏就是那个编程，你要知道那个光影。那个元素，回到元素还不行，你还要回到正道，什么正道？你所空性那个机是在这儿的，那个机是不是变得旺？我们这看就是那个电视上出现那些旺，对，你是这么看的。但是真正真变不变旺， 真不变妄。但是为什么心能有起这个境呢？是因为你这个你我们讲这个心的起是指妄心啊，因为妄虚妄起意象，你取的意象啊，对不对？那真心会不会起？不会啊，是因为有妄嘛。那这个妄心本身来说，就是我们说怎么像以妄修妄，以歇出歇嘛，你也不能离开这个东西修。所以第六，所以我说很多人说我直接从真如修。这都坏，所缘真如，你没办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佛在这个时候，佛也不会。所以这个时候，佛这个真，他是不是造物主啊？他不真不生妄嘛？这是华严里边，要不然那真的是这个。所以人就说上帝那个原理啊，很可笑。其实不可笑，因为这个过程中他就有这个错觉。我一直举这个例子，那个小孩是妈妈生的，是真的是妈妈生的吗？是妈妈生的，你从现象看，真的妈妈生吗？对不对？还有他爸爸，还有他爸爸的妈妈的爸爸妈妈，这个缘起很，但是你直接说这回事儿，也不能说错，但你反省来说叫缘生。佛不说一个单一的一个生，它不归一个第一因，你只能说缘生。缘生过程中，我们又陷入一种误解，缘生有一个组成物质的一个基本的粒子，拿这个过程中去生，这个叫生吗？当你有那一个最小的粒子的时候，已经不是原生了。你原生，你因为你有那个东西，所以他到最后有那个东西，所以有上帝嘛，上帝生一切，那个东西那个最小粒子就是上帝。你追求最小粒子就追求上帝，但这是哲学非常深的一个思考方法。有人说追求这个最小粒子啊，这个古来就是嘛，那个两小儿变日还是什么，变那个尺子啊，什么日分一半啊，累世不竭，是不是啊？有那个，我们小时候就读那个课文嘛，唯物主义。其实那个东西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一个最小粒子。现在来播那个物理学、量子力学的时候，对这个寻找那个什么对撞啊，那个量子的时候，到最后线理论的提高。现代科学已经是科学哲学，他没有办法说是直接在科学上说这个，没有哲学思维。爱因斯坦也不是说先做理论，他是先有思维啊，到最后几十年后再证得他的一个理论啊，都是在这上面。最小粒子所折射的就叫什么？叫值，实值，其实就是我值。讲我值不是说你个体，没人就是否认你个体。
所以那个粒子后来起个名字叫上帝粒子
吗？是吗？还真是哦，还叫上帝粒子。因为这个东西一定就追溯到它那个本源，所以佛法叫缘生。叫缘生的时候，缘只有缘，缘是指关系，不是指有一个本体，所以它后边一定说一个性空，不是因为缘起而性空。当然，谭长师他是讲四重缘起，但我们一重缘起就 OK 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哎，这都是你拿这个怎么修法啊？他是讲四重缘起，他讲业因缘起，因业彼此之间的一个业，然后讲什么缘起呢？讲我们讲唯识了，就心和我们那天特别讲心和物，心和境，而那个境业是为没有一个心外之境，即便有你也不用讨论，对不对？你所认知的境嘛，你只能讨论你认知的境，你认识不到的你怎么知道有没有？那个都没有意义，是不是啊？所以他心外无境，他只讨论你心所认知那个境和你有关系。如果有一个没有关系，有一个没关系，你知道吗？你说我知道，已经是你的实的认知，你分不开，只是说这个不异不离、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最小粒子其实是已经对这个宇宙中的一种分割式的理解，已经是什么虚妄起意象。我们在讲这个心境的关系的时候，它就叫相依缘起，第三重缘起叫相对缘起。相对缘起，它叫龙树讲的，其实空性论的时候，复合子相对的，啊，复合子是相依的，有子就有父，有父有他俩同时哈，不能说这有了父亲没有子，那对什么叫父亲呢？那有对了子才能说父，对了父才能说，所以它这个相依的关系是不可割裂。那这个不可割裂是指名相上的，体上是他是他，儿子是儿子，父，但是这个关系，你知道吗？这个缘起的关系。所以有人把那个如来藏当本体了，就出问题了。你的如来藏，我的如来藏，他的如来藏，如来藏不分不一，也不异的。你讲如来藏的时候，我们落到一个单独个体的如来藏，就已经这个已经不是如来藏。讲法身说我的法身，你的法身， 法身是什么？对，进虚空妙，他没办法说了，他叫清净，清净法身佛啊，清净他你怎么讲他就是清净了。这个他讲到最后的相对的缘起，讲心就相对的缘起是他是讲什么？讲心性和法性的相对，心性和法性到最后是相爱的缘起，那讲时空了。那这个过程中他讲四重，每一重的观修，每一重的修法又不一样的嘛。我们现在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并且你那个缘起还是遍及所知性，没有那回事儿。你学解释没有，都是你遍及所知的那个东西是没有一点儿影儿，就像你做梦。我说梦中打老虎嘛，梦中被老虎追，梦中被老虎追，那个叫比喻叫遍及所知性，有没有这回事儿？醒了就没有这回事儿，你有的只是你做了一个梦，那个、叫依他起。依他起还是我们还再分是清净依他起还是不清净依他起，到头清净依他起为圆成实，圆成实就是真如，它还不造妄呢，它是那个机，它是那个屏幕，但是你不能割裂说这个事儿。那因为你害怕你执着，性无自性，性相无自性，性圣因无自性性。他这个时候，他又佛已经都把路给你读好了，因为那个里边你一重一重，他都给你解答了。但是我们现在过程中，就是因为很容易一扑上去了，扑上去了，心又很粗，没法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大概只能这样说，还没说透。但是基本上这个方向，我想是朝这儿走。那么还要回到这个色蕴，色蕴的时候，你佛的比的例子，很多人就现在人读经的时候就很呵呵，哦，我看一个东西看眼花了，就色蕴就出来了。对，我说对，就是他其实说的就是你妄，虚妄，是你的虚妄，但是他没办法说，他只能比个例子嘛。那个时代已经是最好的例子，现在说也可以，你要体会那个意思。说色蕴，说很多人读了研究说。这就是色蕴，对啊，我说这就色蕴产生了，你也就是这么打坐，哦，你就不瞪了嘛，放松，然后色蕴就缓转了。其实原理很简单，方法你打坐数息方法简单吗？
简单，
十个数嘛，还不让你数十一，哦，一出一吸，然后一二，就这样，很简单啊。打坐啊，七个姿势也不难背嘛，坐好了嘛，啊，腿疼了，腿疼稍微忍一下嘛。然后再换个腿姿势嘛，方法都不简单啊，都简单，做起来都不容易。
就是，数还没数到十呢，就不知道想哪。
对呀，都被带走了嘛，都被烦恼领走了嘛，被那个妄念领走了。我们一直被妄念做妄念的这个哎忠实的忠实的仆人，很忠，我们对妄念很忠心的，我们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每做法都跟他相遇，不期而遇，都被他领走。所以我们都入这个烦恼定嘛，入妄念定嘛，所以我们都讲入不定嘛，所以圆觉经大家读得很嗨嘛，知妄。知妄妄不离，你知道了，他一直在啊，对不对？你的幻觉一直在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理上边，那这个理上边要拿事去透，你就一做一做做吧，你就一支香，没别的事儿，就这么一支香一支香，你不要想取巧，就这么一支香一支香来，先把你的降伏起腿嘛，道不在腿，先降伏起腿，你腿你先搞定它嘛，先不要障碍嘛。那你要说你打坐，还是要打坐嘛，还是要数息嘛？那个影像啊，所缘影像，那个这个时候的一个矛盾，他处处给你说，哎，那个时候那个慈氏菩萨就问，那当彼影像为时所现故，那他这个时候就转，若彼所行影像基于此心无有意者，云何此心还现行？既然无意，既然没有意，不可分割，我为什么我心还关心？他这个问题在哪？他把它扭曲化了，是心观心吗？没有心观心，是心的影像的投射，不是心观心啊，不是两个心啊，所以是无二文殊啊。所以说文殊的时候，说这个月的时候，没有第二月的，说文殊无，没有真文殊，也没有假文殊。前面有没有学？
嗯，
当你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把那个月就分成两个月了，把文殊变成两个文殊了。一定落到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说，比如你我 非常用这个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懂了吗？懂了。你懂了之后会不会落到一个东西？会不会？当你会落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懂，就必须背一加一等于二。其实没懂，你必须要背一加一等于二，你了解吗？懂的时候不需要背了，就这个道理。当你懂的时候，当你明白的时候，你要说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那个，就代表你还没有懂嘛。我这样讲稍微还要再你自己体会一下，还有更好的例子，那天我想了又忘了。所以继承法师说了，那个开悟啊，其实原话我要记住，要不然就把人师父的话就歪句了，算了，那个先不要讲。但那个当时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好。当你锁定，你比如你明白，你锁定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啊，你没有整体。你比如你看见，你看见的时候啊，你说你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其他东西都看不见。
对。
你看到苹果，其实那个东西你看不见。当你看见的时候，它是整体的觉照。当你明白的时候，是整体的明白。你说我明白了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其他东西都不明白。当你看见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你都被障住。所以它不让你用分别识，所以我们一直讲一念不生，它全体现。它不让你一个分别，我都知道，让你那个念头是归。零，一念不生，哗，全体现。那个现是，你不用说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你不用。很多人都很叫为什么，我说你还是在十万个为什么，小时候还没读够吗？还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他这你达到那个时候，你是整体观，你是觉照观，你是整体现，你心里是明智。所以那个镜子是不是，那个镜子是不是要把所有东西照了才有照光？没有，胡来胡现，谁来谁现。那个镜子功能是遍照的，而我们说那个镜子大圆镜是没边的，全部在里边呈现。所以佛的心是，它超越时空，它没有不会有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它全部现。所以它那个大圆镜智，你不要想个有一个大圆镜，有一个梳妆镜，你那个大圆镜智是个比喻，是影照一切的，是圆的，是没有遗漏的，所有的是立体的，它也不是立体，它是没有死角的，它是没有空间的局限的，也没有时间的局限的，同时的影片。所以它不需要知道某个东西，它全部都知道，但是它的用呢？它的体相用，它刚才说是体啊，相用它会局限，所以有千百亿化身。哎，所以佛的报身它是在色界天，它不说你这个欲界天的时候，佛的报身一定是在色界天。我们这儿是丈六金身嘛，所以在这儿的时候，它那个什么是无限的，我们是局限的，所以我们是有相。所以佛说，若以色，若以，哎，这个。你不是谤佛吗？我们现在了解是谤佛吗？哎呀，这佛那么广大，你干嘛要说就那么一个，是不是谤佛？现在明白了吗？要不然原来读金刚经的时候觉得好冤枉嘛，我每天都拜佛，我怎么说我谤佛嘛？因为你把它叫减损谤了嘛，它不是你想象那个，它比你想象超多了，但你只认前面那个什么，你家里佛堂那个佛，你不认那个尽虚空变法界的那个重重无尽的不被虚空不被时间所障碍的，你只认这个，不是谤佛是什么？对，佛没有说那个很冤枉嘛。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就没办法讲嘛，他只能是把你这个剥掉嘛，是不是啊？对，所以在这儿说这个五蕴的虚妄取意相，从这儿说的是本如来藏，本妙真如性，对不对？所以你说没有问题啊，就是没问题啊，有问题是大家的问题啊，佛没有问题嘛。所以在这儿的时候，虚妄五阴的虚妄是指谁呢？是因为我们生的虚妄啊，你把这种虚妄要化掉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在这儿呢，所以说那，所以我们就讲很多东西，说无眼耳鼻舌意，现在就回来了。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鼻子眼睛，你只能局限你在人的鼻子眼睛，你不知道你还有一个什么，你能听闻一切的。你以为你的鼻子只能闻， 你认知你的鼻子，观自在菩萨说什么？观世音的声音还可以观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局限这儿，佛观音菩萨打掉我们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禁锢，他才说无，这个无的是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只能是色是色，我们不能是色，色即是空，对不对？我们只能说是空是空，跟我们没关系，人人皆有佛性，但我们虽然是表面举手，但是都不同意嘛。在这个时候，他佛观在菩萨一路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是无，所以我们的肉眼，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只有肉眼嘛。所以佛在只是观在，只是说在这个层面说，还有天眼，还有什么法眼，还有佛眼呢？那在这个层面上，他是超越，一重重超越，他不认同于你凡夫那个眼，你认同你凡夫的眼的，那你求不太冤枉啊？你求怎么修啊？哎，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他不在这里边给你绕，他直接直抄啊，所以很多大人顿抄，怎么顿抄？还坐到那儿吗？在这个见地上，你不要被这个捆住，不要被这个相捆住，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那个金光明经嘛，金光明那个是鼓啊，咣一敲是什么？光明，光明里边现出坛城，坛城那个活菩萨。哎，很奇怪啊，他敲鼓怎么是光明跑出来？你明明是敲的是鼓，怎么跑出来光明？光明里边还有坛城，还有佛菩萨，对不对？华严经里边是佛放光，哦，这光里边还有咒音，咒音里边还有，哎，对不对？这是在他来说就是这样啊。哎，我们修准提法是不是有一个光阴交融？他没有光，我们现在学科学知道，哎，不管它是光，它是声音，它都是波，波是本体。光波声波其实都是波，哎，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认为光只是光，对，你认为眼根，所以到最后的楞严经它从这边说叫什么六根互有眼，所以禅宗眼处闻声方识得，它就是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眼就只能看，耳朵只能听，你耳朵能，我过去唐禹还被劈死了，什么特异功能什么，其实是他人人，他每个人不一样，他只是给你介绍人人本具，但是我们本具的被障碍住，被云彩遮住了，就是讲色蕴，色蕴东西你不能把它当认识，认识了那你怎么观想可以改变地水火风啊？因为它那个是什么落到什么心相上了，都是在心的作用，你不要，要不然你怎么观想它干啥？释放其大分风容易火容易水，那是念头啊，怎么是跟色蕴有关？但是那个色蕴的着落点是谁？心。所以在这上面，此心有意没有意？
心有意。
对呀，如果是它是如果障了，你才能是修心嘛，要不然你修色好了。它没有让你修色，为什么修心？心是根本，是不是啊？云何此心还解？他说没有这事儿，这都是心的影像。此中无有少法能解，没有这个法见这个法，你不要会错意。然即此心如是生死，即无是影像显现在心上。所以五蕴里边的色蕴来说，不管是拉筋啊、呼吸啊，都是作用到什么心上，对不对？要不然你给一个木偶做什么体操，也不行嘛。你在色蕴上修，所以很多人是这个念佛机嘛，念佛机是什么色尘嘛，对。对吧？念二十四小时念佛机往生了，还应声自己往生了，阿弥陀佛嘛，对，还一直念，比你念的好啊，没有这事儿啊，他这个他一定是落到你的心识里边，对不对？
嗯，
好吧，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了，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